啊，今天早上突然之间没有声音了哈，所以呢啊，请在台下的为台上的祷告啊，让我靠着神给的一点点恩典把这篇道给讲完哈。首先多谢大家为短宣队的来带祷。在巴西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很大的需要。那这一次呢，可以说是我去那么多次短宣里面最具有挑战性的一次。那从我们人数太多，我们有20人啊，从那个买机票，然后去订旅馆等等，整个过程的一种的挑战，一直到我们出发之前，大家收到我们代祷信，有一位青少年，他突然之间得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那个肠胃病，所以他的父母就留下来，所以我们突然之间缺了3个队员，然后就把他的一些工作给补上。一直到我们去了那边的时候，那我们所安排的一些的节目需要有点更改，因为我们的对象本来说是青年营，结果差不多是做儿童营，因为去那边的话有10岁、11岁、12岁的，所以我们突然之间预备那些材料讲到所有的通通都要改。那我也感谢我们队员，真的他们是很有创意，而且也是非常成熟的一个队员，所以很能够互相的配搭，那个是很重要。我觉得什么样的一种困难都无所谓，可是团队那个精神能够很同心，很有牺牲精神，很愿意，那其实什么样的一种困难都可以解决。所以我们当中所有的无论是多大年纪都很在半年轻的跟那些的年轻人能够混在一起。那后来我们也发现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本来说是用中文的，后来变成要用英文，那时候我们要用结结巴巴的英文，然后被翻成葡文，然后跟那些当地的中国孩子来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预期之外的，可是我们实在感谢神，因为真的看到哪里有神同在，哪里就有神的恩典啊！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真的是有机会要出去经历一下，因为当你要不要在你的那个很舒服的那个 comfort zone 的里面，你在外面啊，在那些条件没有那么好啊，然后环境没有那么舒适，然后有很多的付出的情况底下，你才能够经历神的能力。不然的话，我们在我们这种周围的环境里面，一辈子了都没有一个突破的。因为我们都是按着我们能够做的去做，我们都是靠自己，我们没有在靠神。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十章，那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我的声音快没掉了，所以我请大家来念好吗？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你要么就是看荧幕，也请你看你手上的圣经。好，请我继续好啊，耶稣这样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你是好牧人。主啊，求你做我们生命的牧者，因为我们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但是主啊，感谢你，我们每一个人你都认得，你认得我们的声音，但是也求主让我们也认得你的声音，让我们也愿意聆听你的话，聆听你跟我们所说的。求主在今天的聚会当中里面 这个信息，你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因为牧人知道羊的需要，你更能够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有一个当财务顾问的专业人员，他跑到一个印刷公司替自己去印新的名片，但是几天之后，他从印刷公司收到名片，他看了就很生气，就赶紧打电话给那个印刷公司，就跟他们抗议说：“嘿，你们把我的名片印错了，应该是专业顾问，可是呢，你们顾问的问印少了一个口，变成了专业顾门。”所以你现在马上给我立刻要更正。隔了几天以后，他收到了更改过的这个名片，可是呢，他打开来看的时候，差点晕过去了，因为这个印刷工人呢，把少了那个口放错了地方，放在门外面了，所以在新的名片上面呢，就变成是专业顾门口。门是非常重要的，门跟墙不一样，门不单是可以有这个分开或是分隔的这个功能，门关起来更有一种保护保守的这个作用。不单是门重要，看守这个门口的也很重要。我们有些的家里面都装了防盗铃，对吗？一个建筑物盖好以后，你把那个门按上去，你就感觉到很安全、很踏实了。不单是门本身，那个看门的、守门的也是相当的重要。那今天早上我们刚读的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一段，就提到耶稣他宣称自己是羊的门。那约翰福音其实刚才海山说已经记载了耶稣有七个宣言，而这一个我是羊的门是他第三个一个宣言。我相信大家知道啊，我们靠近停车场的这些彩色玻璃窗哈，那它都是按照耶稣的七个我是这样来排列的。那当教会在改建的时候呢，我吩咐那个设计师说要照着这样的一个七个我是给我画出图案来啊，目的呢就是可以提供我讲到的这种的材料哈。那所以让我们先来温习一下，请问头两副的啊，头两副的这代表了耶稣哪两个宣言呢？我是生命的粮，另外一副呢，我是生命的光哈。那这个我已经在几个月前的讲道跟大家分享过了。那我们今天来详细的来看这个第三副哈，第三幅画。我考考大家，你注意这扇门哈，你注意这扇门。你认为啊，这个门想要表达的是要从门走到哪一边去，还是要你看啊，是要从门走到那边去，还是从那边走到门这边来？究竟哪边是门内，哪一边是门外？希望听完信息以后，你可以得到你的答案哈。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刚才约翰福音的第一、第二节，第十章那边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哈，那其实，在巴勒斯坦牧羊的方法通常有两种哈。第一种呢，就是一般的村镇里面呢，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叫做共同羊圈。那到了晚上呢，不同的牧人就会把自己的羊领进去这个羊圈的里面，然后呢，进去以后呢，就把门锁上，然后呢，就有一个看门的人就把门给关好。到了第二天早上，牧羊人一个个呢，就跑到这边来，然后看门的 认出牧人就给他开门，然后牧人呢就会按照自己的这个羊哈，他就会叫出一个声音，然后那个羊呢就会跟着他们一群一群被带出去，从来都不会错的。可是今天啊，我们看的约翰福音第十章那个经文里面，耶稣所提到呢是另外一种的羊圈，他那一种呢是比较是很简陋，用石头堆起来一个矮墙哈，然后呢只有一个出口。只有出口，然后很多时候呢，牧人是睡在那个的洞口的门口。他换句话说，他也就是门。因此，所有的羊要进出这个的羊圈，必须要从这个牧人的身上来经过。那因为是牧人，所以当然就睡在那个地方。可是如果是贼，如果是强盗，他就要攀过这个矮墙跳进里面，所以因此就不是牧人了。那一般牧人身上里面呢，他们都会拿着一根短的木棍，那一端里面呢其实是有一根钉子的，那用来就是防御，如果看到有豺狼呢，有盗贼了，就成为那个牧人的武器。那同时他身上也带了一个有一个曲柄的一个杖，这个杖呢就是万一那个羊丢到哪里，丢到坑里面，他就可以用那个杖把那个羊从那边勾起来所以呢这个就是诗篇23篇所形容的，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然后呢牧人牧羊都是在羊群的前面让羊跟着的，不像我们今天在西部里面的牛仔骑着那个马拉鞭去赶，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为了增加大家对今天经文的认识，所以下面呢我给大家放一个两分半的这个短片，是让你了解一下巴勒斯坦的这个羊圈，所以请那个影音同工帮我们来放。
So how do people go to heaven? Well, in answering this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Jesus spoke figuratively about one of these, a sheep pen. So a sheep pen is made up of these stone walls that come together and form a narrow opening. So before evening sets in, the shepherd gets his flock into the protection of a sheep pen, and then he himself serves as the gate to a sheep by sitting or laying in this narrow opening, so that nothing can get in and nothing can get out without going through the shepherd.
再让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形容自己是羊的门，而我们从耶稣的身上经过的必然经历到哪几个方面。第一，我们来看他称自己是一个救恩的门。第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我觉得今天的人都很想自己救自己， 他如果不需要别人的话，他都很希望自己救自己。所以我们就努力去发展科学。今天里面最流行的就是在云上面做一大堆的事情。这个世界已经不能够容纳一些的资料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要在 cloud 里面来去发展它。我们追求知识，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知识，懂得关于身体上面的事情，懂得关于你这个家庭里面的，懂得跟你的事业的这个发展，我们就觉得说一切的问题就能够解决。很奇怪，今天也有不少的宗教，他们也提倡你修炼啊，你可以靠着自己能够超脱这个精神。可是呢，耶稣很清楚就说，约翰福音14:6，我是真理、道路、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那些的使徒当日当耶稣复活跟他们显现以后呢，他们到处就做见证说，除他以外没有拯救，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觉得今天有很多人，他说他愿意相信神，可是他却不愿意相信神所指定耶稣这个唯一救恩的门。所以我觉得他还不能够说是相信神。我相信神，我不能够接受耶稣，但是神说你相信我，怎么不能够相信我差派出来唯一进到我这里的那个儿子呢？所以圣经说耶稣是唯一救恩的这个途径啊。所以很多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啊不是的。今天你要到罗马，你要买对机票，你要找对航空公司，你要坐上对的飞机，因为不是所有飞机都会把你带到罗马去的。所以没有所有的宗教都是向人劝善，所有的宗教都去到上帝里，没有的。那只有耶稣是唯一的门。就算你是敬拜哪一个宗教而不是耶稣的本身，那也是天上无门。所以你就算是今天去到教会来，可是你没有接受这个耶稣的救恩，你还是一样进不去这样的一个门。其实很多的学问都不是门路，就算很多人有些人去研究科学，可是科学也不得其门，其实到最后通通都变成是门外汉。唯有单单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相信他复活，相信他叫我称义，这样我们才可以进去这个救恩的门。可是在今天的多元化的真理底下，很多人不能够 handle the truth，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真理的。因为今天这个文化的趋势是要样样都包过，其实这个就表示人性里面没有把握，因为他不能够分辨哪是真哪是假，所以呢不要错过就通通纳入。这一种的其实是反映出人的心里面根本是没有一个真理的基础，所以你越没有自信的时候，你是样样都想都信，但是你越有自信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个讲你也想信，那个讲的你也想信。今天我们知道有这种反权威情绪的这个时代，很多自称是唯一的门这样说法是很不受欢迎的，甚至是不被人容忍的。因为今天讲究是什么呢？ political correct， 你讲的东西呢需要重听，还有 tolerance， 你要包容，所以你自己对立立场，你不同意这个不赞成那个，你就变成是一个不容忍人的人。可是我告诉你，其实今天提倡这一些道理的人最不容忍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觉得他们是假冒伪善，他叫你要去包容所有这种各色各样各阶层的人，各种做奇怪行为的人，可是他最不包容的就是基督教的真理，就是圣经。这些人是假冒伪善的。刚刚我们从那个短片里面看到了，羊圈里面呢只有一个洞口，而牧人在哪里呢？牧人呢就是睡在这个门口里面，他是唯一进出羊圈的地方。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今天世界的人他要求上帝放宽那个标准，可是他不愿意谦卑自己投靠在上帝的前面。马太福音7:13，那里耶稣劝门徒说啊，进天国的门呢，你们要进天国，因为进天国的门是窄的，因为那个引向灭亡的那个门是宽的，走在上面的人也多。可是呢，你们要努力进永生，因为那个门是窄的，进去的人也少。那既然耶稣是唯一得救的门， 那就问大家，你愿不愿意进去呢？门本身是有分隔的作用。如果你不是在门的这边，你一定在门的那一边。那究竟你是选择在门内还是在门外？儿童主日学有这样的一首短歌，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教这些小孩子唱的。以前我教他们唱的时候是，你们只一扇门，但是它有两面，里面与外面，你在哪一面？一门只一扇门，但是它有两面，我是在里面，你在哪一面？其实你今天接触信仰，你接触基督徒，你进到教会，你听过真理，其实都要求你做个选择。你要么就是在门内，你要么在门外。你不能够选择站在门的中间。所以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要选择情愿做门外汉。我们看到耶稣也说他是一个救恩的门，得供应的门。因为在第九节他说，进到门内的出入得草吃。换句话说，耶稣可以供应我们生活的所需。我们知道自从我们世主犯罪以后，那圣经就讲了人的堕落，他们就受了惩罚，所以我们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我们人就开始活在劳苦担重担的底下。那牧羊人他知道哪里有草吃，哪里有水喝，他知道哪里有平原，哪里是安全，哪里有溪水。那所以做羊的只要紧紧的跟着他，就一定因着牧人得喂饱得饱足。但是呢，羊的个性就是偏偏喜欢偏离正路，羊就很喜欢到处去乱闯，所以最后就成了这个亡羊。我们是了，我们今天圣经也是懂了，可是我们很奇怪，每一次当我们要去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我们觉得圣经的话很难接受，我们觉得说我没有这个信心，因此呢我们习惯性的就按照我们自己的那种的思路，按着世界里面怎么做的决定，我们跟着就做那种决定。弟兄姐妹，其实有一个牧人我们可以跟着，可是呢我觉得跟着他是很不踏实不可靠，我们情愿看到另外一片的草原，我情愿自己要凭我的能力出去。我们这次在巴西里面就看到许多做这样决定的人，当然呢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家庭里面所 suffer 的所经历的一些的痛苦。我们常常因为信心不足，我们就为自己谋前途，我们想要走在这个牧人的前面，但是呢这个最讽刺的是，我们从来不会因为自己做了什么决定而得到分外的平安，这个就是我们的矛盾。要照着这个来做，我们没有这个信心。好了，我自己做了个决定，也不会因为我自己做的决定我就觉得分外的踏实，也不是。这个就是我们人活在这种这个动荡样的一个矛盾的里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提醒那些门徒说，你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不要侍奉主，要侍奉马门。耶稣要我们信靠那位养活麻雀，能够看顾百合花，比看我们比一切都贵重的天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信靠神是不够实际，如果我们愿意全心去信靠他的话，我告诉你，我们的人生才是脚踏实地，我们的生活才是不会活在一种忧虑或幻想的里面。那羊能够从牧人得到喂养的凭据是什么呢？是因为羊跟那个牧人是有关系的，不像去庙里面去求一个菩萨去拜，好拿些贡品去贿赂对方一样，完全是这个利益因素。今天很多的宗教不讲究关系的，可是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强调说羊跟牧人是相知相识的。第三节，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照名把自己羊叫出来，把羊领出来。 羊认得牧人的声音，牧人也认得羊的名字。我们在想，诶，真的能够凭声音可以认了吗？我觉得是可以的。那对我来说，我没有家庭的，我觉得每一个小孩子的哭声都一样的，对吗？可是呢，我们以前教会里面分组查经的时候，特别有一组是妈妈组。妈妈组呢，很多时候呢都是那些姐妹，要么就抱着小孩，要么呢就是离这一个婴儿室是非常靠近的。那不过他们在那边查经聊天，一有小孩哭啊，大多数都可以认得出是我的孩子。冲出去的时候呢，刚好就是他的孩子在哭。所以我觉得一个做母亲跟他的孩子有建立一个关系，所以那个声音也可能够分辨出来。我曾经有3个月的时间到了这个南非去宣教，那因为要去就家里面没办法照顾我的两只猫，所以我就把两只猫呢就送到我这个妹妹的家里面去。可是呢，我们都知道狗认主人，猫认物。OK， 所以呢，换了一个环境的时候呢，我那两只猫呢就很害怕，它整天就躲在我妹妹家的那个电视底下啦、沙发的后面啦、床底下，就死都不肯出来啊。除了吃饭的时候这样啊，平常呢就躲，一直躲在里面。后来我从南非回来，我把它接回来的时候，不见3个月啊，可是我一开门，我一进到我妹妹家，我大声喊 Bell Peace 啊。两只猫就蹦蹦跳跳从上面走下来的，就让我抱着。我觉得说动物都那么都可以认得出声音，我绝对相信无论是猫，无论是人，无论是羊，只要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就会彼此相认。可能对我们来看呢，每一只羊都一样的，对吗？都差不多。可是呢，我们绝对相信圣经所说的，耶稣说啊，牧人都能够分辨出来，因为他太认识那些羊了，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什么记号啊？这只是小花啊，那只是小胖，这个是秃头，那个是长毛，这个是大眼，他通通可以认得出来。所以我们绝对能够相信说，我们跟我们整个人的需要，耶稣基督都知道，因为他是那么样认识我们，那么样爱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要愿意的来信靠他，跟随他。那这个圣经里面也讲到说，耶稣是生命的门。你看了，在第10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够不单是说我们在生活上面得供应，那耶稣要给我们呢，是要我们得这个丰足的这个生命。在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法罗伦斯啊，有一个年轻的雕塑家，他花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就把一块大理石就把它塑成是一尊天使啊。那他觉得这个是非常得意的一个作品，所以完工以后呢，这个他就邀请这个大师Michelangelo米开朗基罗去评估一下他这一个的塑像。然后呢，这个 Michelangelo 一直看这个塑像，这各方面都很完美哈。可是看来看去，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他的这尊的雕像缺了一个东西。” OK， 那大家知道他缺了什么东西呢？生命啊，生命，因为怎么传神啊，怎么样的惟俏惟妙，都是只是一尊石像，里面没有生命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花很多的时间去雕塑我们人生的时候，可能做的你觉得是蛮完美的，从你真的一个躯体一直到你自己的生活条件各方面，你都觉得好像每一个奖杯又一个奖杯，一个奖章一个奖章摆出来，都是你梦寐以求的，都是很完美的。可是有没有想到里面可能缺乏的是生命？很多时候我觉得说我们除非得了什么病了啊，什么经过什么样的一些的经历了，意外了， 或是靠近死亡边缘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来想我们的生命。之前呢，我们好像不太知道生命的意义，我们比较是去活。我觉得只知道生活，不知道生命，那只叫生存。可是我们要明白，每一个人如果都只在生存的话，生存本身不等于享受生命。我们觉得把自己弄成是一个完美的大理石雕像，但是可能是一个行尸走肉。耶稣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这次去巴西的时候，看到一些的情况，我心里面就有一种的的伤痛。我们去到那个的青年营的时候，其实蛮多都是出生在巴西的哈，我都很惊讶出生在巴西，因为跟他们都是讲中文的，那怎么都是出生在巴西？对，是出生在巴西，可是呢不太讲太多的葡文，是因为呢出生以后父母就把他们送回国了。有些去了七年，有些八年，有些甚至十几年。为什么呢？因为看店嘛，做生意嘛，赚钱嘛，没时间去顾他，就送回去了。那后来到了，就是孩子也大了，公公奶奶年纪也大了，照顾不了了，把他接回来了。所以对他们来讲，哇，那么长的时间又重新要适应。那离开他所有的朋友，离开什么？每一次问他们说，你们最想去的地方什么？中国。你们最怀念的地方，爷爷奶奶家。去了那边，葡文不懂，要重新学，学习就很困难，就不爱读书。摆在店里面又不是一个读书的环境，所以就是在这样那个情况里面活，看到他们啊，这个亲子问题、夫妻的问题，那叫我最痛心的，就是我听到有一次去讲道的时候。做了一个的头一次去教会的，跟他坐下来的时候聊天，才发现他的14岁的女儿刚从中国把他接过来，接过来的时候不到一个月，在巴西的店里面就被抢了，这个女儿就受惊了，受惊的时候呢，他就很讶异，他就一直觉得说。父母为什么要把他来到这个鬼地方？所以呢，一时想不开，写了一封遗书，就从跳楼自杀，就死了。我听完这个母亲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去安慰他。你不是为你的儿女谋前途吗？你不是赚钱就是为他们吗？可是最后你带给他们是什么东西呢？我甚至去探望很多的那些所谓已经信主了，从台湾去的，从香港去的，是信主的家庭，可是问他们的孩子们都不去教会的，都不去教会的。我想你的信仰都不能够从你这一代传到下一代，那怎么继续再传下去呢？所以说我就觉得说，我们人生做很多的决定，但是你要注意你所做的什么决定，因为这个决定呢是上帝要你做的，那上帝就会承担那个决定的后果，可这个决定是你做的，你就要注意了，因为你自己要承担那个后果。很多时候你不要相信你自己，因为你那个后果你承担不了。你是谁你可以承担你儿女的后果？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神面前要不要偏离己路，就是觉得说有羊牧人不跟，我们自己就要给自己闯一个天空。可能那个平原就像罗德最后所选的，接近索多玛、俄摩拉。那我们回答想说，耶稣说我来是要给羊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什么才叫做丰盛的生命呢？那今天有很多基督教人士也在传达所谓的这个财富与健康的福音。那我无心去批评这些的所谓的出名的人，可是我觉得他们总是讲的一些话我们需要注意。我知道有蛮多人蛮喜欢这样的一个牧者这个在Houston 的这一个的牧人他说了什么话呢？他说 I think God wants us to be prosperous and happy. He wants us to enjoy our lives. 但是他这一句话是蛮恐怖的。I don't think I would say God wants us to be rich. Okay. 对，上帝是要我们过一个很好的生命。但是上帝真的就希望我们去发财吗？上帝真的希望我们就是好吗？然后没有痛苦吗？这个是信仰，那不是真实的信仰。因为耶稣确实说，在地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那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在 Houston 的这一个的牧者，他怎么说呢？他说 God wants you to own land because land represents that God is with you and that God has blessed you. 哇，你拥有土产吧，因为你有地产，就是证明上帝祝福你。我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我从来没有从圣经里面听到这样的话。确实圣经里面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都有这样的人传递这样的信息。世界的人所认为的丰盛当然不耐于就是成就物质方面的，对吗？我们希望在美国，为什么都涌到美国来呢？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人都涌到巴西去呢？ Because the more and the better，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能够更多更好啊。可是我们很难想到，当耶稣说你心灵里面是贫穷还是丰盛呢？有人说，即使我们基督徒的一些的财富，在憎恨的世界里面拥有真正的爱，在外面混乱当中里面得到内内的平安，在患事患的当中仍然保持喜乐，在无法解释的痛苦中还充满了生存的意义，这些岂不是也是人生的一些的 blessing， 也是人生的一些 riches 吗？有一位有钱的绅士带着他的儿子去到一个很穷很落后的一个国家，他们还在一个小农村的穷人家里面待了大概一个星期。那回程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就问他的儿子对这一次旅程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感想。那个儿子呢就告诉父亲说，哇，这次的旅途使他大开眼界。那父亲就说，那你有没有看到那些人多么穷啊，你看他在他们身上你学到什么呢？其实这个父亲心里面就像所有老中啊，都这样想，他希望带他们去那些地方给他们看一下，是希望他们可以经历，可以鼓励他们儿子努力读书发奋图强，将来呢就不能有富有，就不挨穷了。那每一个的父母都是这样想的啊。可是呢，那个儿子是这样回答他的父亲，他说，爸爸，我觉得这一户人他家里面有四头狗，我们家只养了一只。我们屋子的游泳池是很大，可是游两游还是会碰到边。可是这一户人他家门前就有个小溪，我游了好久都没有游到尽头。还有我们家的后院整天都要打开灯，可是这一户人晚上有很亮很亮的星星。我们今天要吃什么都是要开车去超市去买的，可是这家人吃的都是自己养的自己种的。我们的家都要靠那些防盗铃很高大的围墙啊来保护我们，可是这户人的邻居朋友都是做他们的保护。他父亲听了之后呢，一时就讲不出话来。所以最后这个儿子就跟他爸爸说，他说，爸爸，谢谢你这次带我出门，才让我了解到原来我们有多么穷。你怎么来去看你的生命？你认为你哪一方面是富有的？可是同时你想想，你哪一方面是贫穷的？你今天做的可能比较好，你今天的工作也比较稳定，可是你心里面那种的重担忧虑，你家庭里面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祝福呢？舒适富裕的生活不一定带给我们满足跟喜乐，物质丰富的人不一定活得比穷人快乐，压力也不一定比穷人多少，活得也不会比他们轻松。所以耶稣就警戒百姓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那什么样才是丰富的生命呢？我们想到圣经里面给我们有很多的答案。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丰富的生命吗？在约翰福音另外一处，耶稣安慰门徒说，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你可以放心，因为我胜了世界。我们每一个人认识救恩，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可以想到罗马书第八章给我们的应许，无论是患难了、困苦了、逼迫了、危险了，无论是生无论是死，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拥有这些的把握，我们生命里面有喜乐、有盼望，觉得充实、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也许可能是耶稣说丰富生命的另外一面。耶稣说，我是羊的门，那个是救恩的门，是唯一救恩的门。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我可以给你出入得草吃，这个是供应的门。耶稣说，我使你生命更丰富。我们想到这个门呢，我们想到也是一个机会的门。Opportunity, a door of opportunity. 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的里面。亲爱的朋友，不要把耶稣当成是挨家挨户敲门都生意的人，所以呢，哇，从那个门缝看到他了，就不要开他给他进来。耶稣是要来做生命的主，他来是把好的东西、好的生命要给你，他来是要赐我们救恩，要赐我们丰盛的生命，要喂养我们，赐我们喜乐、平安、盼望。假如他今天不断在你心里面叩门，你不要把他拒绝门外，你不要说我已经做了准备，我已经做了答案，我就要永远一辈子做门外汉。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心打开，把耶稣要到我们的心中。那有一首诗歌我跟大家一同来唱我声音没有了，所以一定要你们唱，所以呢，我带领大家来唱。那希望借着这个诗歌的话主继续向你的心来敲门。那这个歌就想到说，耶稣屡次站在你的心门外，如今他仁耐等待，看你是否愿意将心门打开。主耶稣是何等愿意的要进来。这是比较老的一首歌，如果你会熟悉的话，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唱。主耶稣正等待进入你心里，为何不让他进来？世事不能使你与救主分开，你为何仍然等待？主曾立志放在西心门外，如今他仍忍耐等待，看你是否愿意将心门打开。主何等愿意进来，朋友你若谦卑到主跟前来，他双臂向你张开，你若肯接受他，黑暗就消失，他愿进入你心里。主曾立志站在你心门外，如今他
忍耐等待，看你是否愿意将心门打开。主何等愿意进来。
好，副歌再来哈。
主曾立志藏在你心门外，如今他人忍耐等待，看你是否愿意将心门打开。主何等愿意进来。
我们在神面前有点安静的时间。我知道我们当中里面有很多人呢，其实已经把他们的心门打开，都接受了耶稣。但是我也知道我们当中里面有一些人，到目前为止，还是这个门是封闭的。在他们生命当中里面，耶稣还是被拒绝在门外的。所以因此，今天如果神用信息感动你，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你在神的面前说，到了时候了， It's about time， 主耶稣已经敲了很久的门了，我就不要再做门外汉了，我就打开我的心让他进来，因为对你的生命里面只有福分，没有任何的咒诅，何必要硬心来拒绝他呢？所以如果神给你这样的一个感动，你今天愿意做这样一个决定，就请你在位置上面举起你的手，我为你来祷告。我觉得这是你跨越生命里面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吗？ okay， 看到了，谢谢。如果在你的心当中里面，你觉得这是你跟上帝的事情，不要管别人，有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个福音的门你打开了，耶稣进来的时候，何止是你一个人，是你整家人都蒙福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人吗？如果有的话，我愿意看到你的手。刚才有人举手了，现在有还有人吗？不要放弃这样一个机会。我再问一次，我就不问了。有人愿意把你的心打开，接纳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吗？有吗？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感谢你，无论他们是在外面举手或是心中举手，你看到了。我们觉得福音可以解开人的一切咒诅，无论上一代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遗产，无论世界环境我们曾经经过什么样的遭遇，可是进到耶稣的面前就是新造的人，万事都要改变。主啊，求你这样就新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的朋友当中，你看到他已经向你来表决，主啊，你已经接纳他，因为他已经接纳你。感谢主，求主来带领他，也求主继续纪念在我们当中里面没有做出这样决定的人。主啊，求你不断在他们心里面来敲门，我们向你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再回到我们第三幅的这个彩色玻璃窗，现在你看懂了吗？哪边是门里，哪边是门外呢？给你两个提示， OK， 那也许你可以去想想看。好，一个提示呢，就是钥匙插在哪一边，我不觉得说那个一定是外面啊。然后第二个提示是谁掌管天国的钥匙？